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全文播送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在西安东神父出版的新书《教宗方济各牧职训道宗座通谕及劝谕阅读指南》发布会上的讲话，主题是中国天主教徒就是这样热爱和追随博多禄继任者的。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听众朋友们，信仰通讯社刊登了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在西安东神父的新书《教宗方济各牧职训道宗座通谕及劝谕阅读指南》发布会上讲话全文的中文版。新书《教宗方济各牧职训道宗座通谕及劝谕阅读指南》是耶稣会权威刊物《公教文明》杂志社主编、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斯帕达罗·西安东神父主编的，收集整理了教宗方济各在任十年来发表的三部通谕、五部宗座劝谕。现在全文播送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讲话的全文，主题是中国天主教徒就是这样热爱和追随博多禄继任者的。感谢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斯帕达罗·西安东神父及其公教文明团队，感谢他们凭着美妙的直觉出版了这本书。我所指的美妙直觉，是指这本书肯定能引起每个人的兴趣，无论信徒与否。正如那些花时间和精力出版这本书的人也是这样说的。在新书发布会的通知中，他们揭示了自己的希望，希望这本书特别能够让天主子民的牧人们也看到，司铎和主教，还有要理员，以及在团体中肩负着领导责任的人。种种迹象表明，这本书将在中国天主教团体内被许多人视为一份真正的礼物来接受，无论是中国国内的还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将被视为一份受欢迎的礼物，在最恰当的时机到来的礼物。有一个事实让我立即想到，这本书在中国会十分受欢迎，那是因为中国天主教会团体对罗马教会即罗马主教的建议、指示的爱、深情和迫切。中国的天主教徒深知珍惜教宗的教诲。20多年来，信仰通讯社发表的很多中国教会的新闻报道，充分展示了中国天主教堂区始终遵循博多禄继任者训导中的建议和指导方针，开展日常教会生活工作，对他们而言是标志着与普世教会共荣的礼物，常常以具有创造性、因地制宜的方式来利用这一礼物。在中国， 有一个由祈祷、礼仪圣事、要礼和牧灵活动组成的，按照教宗日常训导指引下构成的活跃的完整网络。这一网络与中国各个教区天主教会团体的日常教务生活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强烈的信仰现实，每天都在信仰内与博多禄继任者与普世教会全体共荣。尽管在谈到中国天主教时常常被媒体忽略，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在以前的历任教宗开始直到现任教宗方济各，来证明在中国教会的堂区和教区牧灵生活中参考教宗训导是多么的常态化。我无法一一列举所有的例子，但我要提出几个例子。从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任的最后几年开始，因为我知道不能让你们大家厌烦，而且我相信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采用具体实例总是一个好办法。2004年若望保罗二世宣布圣体年后，中国许多堂区的司铎便开始向教友们介绍圣体年的意义，并讲解圣体年幕函：主，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几个月后，先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安息主怀，中国堂区立即为先教宗祈祷，接着他们为本笃十六世当选教宗就任博多禄继任者祈祷。2008年本笃十六世宣布圣保禄年时，中国团体和教区再次开展了一系列围绕外邦人宗徒所进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必须承认，教宗发起的圣保禄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得到同样积极的响应。中国教会团体举办了传教神学讲座以及全体受洗者的传教圣召议题大会。本笃十六世教宗宣布司铎年时，中国教会同样高度关注，乐于采纳教宗给出的常规建议。例如晋中教区早在2009年6月底就开始介绍学习和推广教宗给司铎的信。教区王晋主教送给每一位司铎一份中文版的圣若望维安尼的著作。拉钦格教宗宣布信德年也同样，南充、四川省等教会团体组织了专题学习日，信众共同阅读探讨教宗宣布信德年的宗座文件《信德之门》。奉贤等团体则为要理员组织培训讲座，因为他们蒙召在信德年更积极致力于宣讲福音。沈阳教区主教裴君民还发表信德年幕函，勉励信众们诵念、反思和深化信经。教宗方济各就职后，中国教友们也以淳朴的方式展示了他们一如既往的渴望在信仰历程中得到教宗训导的帮助和支持。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在许多场合，例如慈悲圣年之际，信众纷纷跨越了主教座堂的圣门，许多主教发表幕函，重申教宗方济各关于慈悲的教导。我想再次提到最近的一个例子，厦门教区开启了教理年，所有参与厦门教区教理年开启仪式的人都收到了一本中文版的天主教教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即便是困难和痛苦的境况，也仍然能巩固中国天主教徒对博多禄继任者的深情。这一点还充分体现在了疫情刚刚爆发的几个月里。当时 教宗方济各的声音和面孔每天都能出现在许多中国教友的家中。在那个严峻考验时期，城市被封，天主子民无法参与弥撒圣祭，电视每天都在直播罗马主教主持的圣道礼仪和祈祷，大批年轻的中国教友凭借他们出色的网络电脑技术，成功的将教宗的弥撒圣祭直播送进了千家万户，同时还将教宗讲到的内容同步翻译成中文。这本书是一份礼物，还可以证实和加强教宗方济各对中国天主教徒以及全体中国人民的特殊感情。教宗本人已经多次表达了这种特殊情谊，例如在2018年9月26日发表的《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文告中教宗指出，中国天主教徒每天都在我的祈祷中，他代表天主教会全体充分表达对你们由衷的敬佩之情，及整个教会对你们的敬佩之情。即使当某些事件对你们特别的不利和困难时，你们依然表现出你们的忠贞，在考验中的坚定和对天主上至安排毫不动摇的信心。同时教宗还感谢中国教友们用殉道铸就的信德，重申这种信德是中国教会和在世旅居的所有天主子民的宝贵财富。教宗还向中国当局以及社会各界反复强调，在中国的教会不是中国历史的局外者，也不要求任何特权。还有一个因素让公教文明出版的这本不仅令中国天主教徒特别关注，还会引发他们非基督徒同胞的关注。教宗方济各用他的殉道指出信仰的源泉和宝藏，给予了牧灵和灵修建议，提供睿智的话语，包括事关整个人类大家庭的问题、考验和苦难，这一切都与中国天主教徒所处的现状产生了巨大的共鸣。而教宗方济各在其社会殉道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也触及到了中国人民的具体生活。而中国天主教徒与他们的同胞在中国社会中同呼吸共命运，关于这一点可以援引一些文件的内容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教区怎样热烈响应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倡议善度信德年，教宗方济各的第一部通谕信德之光是本笃十六世退位那一年颁布的，对中国教友而言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件，特别是这一文件的编写过程将两位教宗本笃十六世和方济各结合在了一起。正如你们大家都还记得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几乎已经完成了关于信仰通谕的初稿，教宗方济各接手并在基督的友爱中完成了这项工作。也是因为这部文件的特殊完成过程，无疑以一种特殊方式提醒了我们，伯多禄的继任者，每一位伯多禄的继任者，所有伯多禄的继任者的任务，都是坚定信众的信德。福音的喜乐是教宗方济各的纲领性宗座劝谕，其中很多段落 似乎是专门写来照耀近几十年来中国天主教徒们所走过的道路的，包括那些最为艰难和痛苦的历程，并予以他们慰藉。仅想想劝谕中指出的著名的四大社会生活原则，时间胜于空间，团结胜于冲突，现实远比理念更重要，整体胜于部分。我只想在此提及第44号的一小段内容，在巨大的人性限度中迈出一小步，较诸表面安逸而终日不求上进的生活更为悦得天主。在这段话里，教宗方济各指出，司铎们在主持忏悔圣事时必须让慈悲指导他们的工作，但这些话也可以表明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审视我们中国兄弟姊妹的道路。有关家庭挚爱的爱的喜乐宗座劝谕可以在中国引起特别关注和接纳，其中涉及了植根于中国传统中的美德，如对父母的孝爱、孝道、尊重老人等。今天这些传统美德受到了破坏，因为完全受利润竞争和经济利益制约的发展模式损害了这一切。还有放弃独生子女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中国对某些与家庭生活问题和政策有关的社会不平衡产生的警觉。关于当今世界蒙召成圣的宗座劝谕，你们要欢欣踊跃，在许多中国天主教友的生活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在中国近几十年来，天主教信仰的宝藏一直被保护着，并在人与人之间世世代代间传递着。这首先是通过这么多默默无闻的信仰见证和信仰宣信者实现的，他们不是以气宇轩昂的宣讲或轰轰烈烈的大事见证自己的信仰，而是以简单的方式，而是借助圣事的力量，在日常生活的问题中从各自的家庭生活开始见证信仰的。愿你受赞颂和亲爱的亚马逊两部文件涉及到了环境问题和相关的危险，在中国这一问题也是很紧急的。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大发展也导致许多地区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现在民众对生态问题以及对每个人的健康所造成的危害意识日益显明，这些都是污染以及食品掺假造成的危险。众位弟兄同语召唤承认全人类都是兄弟姊妹，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在天大父的儿女。这一步还深受圣方济各启发的通谕，肯定了我们世界的这一现实。这个世界受伤了，被教宗不再称为支离破碎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的大战伤害了。这部通谕是在持续多年的文化战争和武器战争之后发表的，是在以宗教意识形态和言论的名义进行了众多屠杀后发表的。众位弟兄同语还是在疫情后发表的，疫情也再次充分表明并异常不变地表明没有人能够拯救自己。正如教宗方济各所指出的，众位弟兄同语指出，恰恰是承认全人类是彼此手足兄弟关系的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承认彼此为手足兄弟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可以替代对抗，替代抛弃文化，替代仇外心理，替代通过社交网络支配思想的计划。只有承认 彼此是手足兄弟，才有唯一一个现实性的可能性，那就是防止各民族被加速末世化计划所淹没和灭绝。众位弟兄同语还指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不仅仅限于建立在冲突和实力较量的基础上，从而把统治强加于人。诚然，这在中国也能找到类似的很多关注和兴趣。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缘政治分析家一直在重复说，西方和中国之间正在酝酿战争。我们也知道，如果分析家们没有错的话，世界的命运将是什么？梵二大公会议文件，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中指出，教会既促进人与人，甚至民族与民族间的团结互爱为职责，在此首先既考虑人类共有的问题，以及推动人类共同命运的事。大公会议文件继续强调，如果我们不愿对依照天主肖像所造的人以兄弟手足相待，那么我们便无法呼求万民的天父。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开启，在众位弟兄中也重申了普世手足情谊，也是伟大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所走过的人性和基督信仰历程的前景。413年前，即1610年5月11日，他在北京安息主怀，并安葬在了内地。在利玛窦身上，恰恰是对信仰恩典的感激之情，激励着他去与中国的男女老少相遇，视他们为手足兄弟。我们所介绍的这部新作，也是沿着利玛窦神父开辟的熟悉的热爱中国人民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教宗方济各在《公教文明》中文版首发式上，指利玛窦神父是文化工作的参考范本。他从马切拉塔出发，离开祖国意大利，毫无保留地爱中国，没有任何征服的计划。相反，他自己也成为了中国人。这仍然是中国天主教徒在当今和未来可以走的道路。他们蒙召充满喜乐的见证耶稣对全体中国人民的爱，耶稣对所有人的爱。利玛窦在他称之为另一个世界中国中推动着其见证基督的使命时，还教会他的这些新的兄弟，即中国兄弟们，使用星盘或为他们制作地球仪。今天中国天主教徒和全世界天主教徒一样，都蒙召展示出那些与耶稣为伴的人只想带来美好的东西并与大家分享，那些有益于和平的东西已让人的内心充满喜乐。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在耶稣会士西安东神父出版的新书《教宗方济各牧职训导、宗座通谕及劝谕阅读指南》发布会上的讲话，主题是中国天主教徒就是这样热爱和追随博德路继任者的。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主耶稣在升天前向门徒们留下的重要嘱托是什么呢？耶稣升天托付给门徒们传扬基督福音的重要使命。耶稣要求每一位基督徒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传扬基督的救恩，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福音的见证。主耶稣用生命完成了救赎人类的救恩，我们基督信徒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见证，去传扬福音。亲爱的教友们，主耶稣已经升天，但不是永远离去，他还要再来。现在让我们重温马窦福音记载耶稣升天之际，耶稣向门徒们最后嘱托的话语。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耶稣，感谢你献出自己的生命，历经苦难胜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人类的救恩。现今，你已带着我们的人性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成为人类永远施恩的泉源和获得天国的保证。我们要牢记你升天前的教导，为福音作证，传扬你生命的福音和人类的救恩。赞美耶稣基督。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